9月27号，诗篇106篇，我们今天默想34节到48节。在这边呢，我们分两部分其中就34节到43节我们要思考的就是罪的进展啦、污染跟惩罚。但是呢，你往后半段去看44节到47节，却是他们从痛苦当中，能够蒙耶和华拯救，那种大喜乐。然后最后呢，48节就是一首赞美诗。所以，当我们在默想这个罪，今天这个106篇其实就是在讲他们出了埃及，他们在旷野，他们成立国家等等，他们在跟外邦人杂处，最后呢，真的神就把他们给神的忍耐有限。我所有限是指神再三警告，最后他们不听，神就真的弃绝了他们。但是后来呢，神他还是纪念他的约，他们每一次一认罪悔改，神就大救他们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罪在这个进展当中哦，你看到那个34节我们就要来看看这里有哪一些罪，我们需要注意留心的。第一个，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不服从神的命令。当然，这个命令在当时是有必然的，因为外邦人就是拜偶像啊、献那个人为祭啊，是很可怕的所以他们进去迦南地的时候，神要他们灭绝这些异教的人，免得这些异教徒那种伤风败俗啊，会把神圣洁的子民给拖累。但是呢，他们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。35节，凡与他们混杂相合，学习他们的行为，这个就是他们非常邪恶的结社，还是跟那些透过通婚啊、商业啊，就混入了到迦南地的那些迦南人当中，然后呢，遵循了他们那些邪恶的习俗跟做法。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，也是不服从神的命令，我们也跟这个世界结合。然后呢，36节侍奉他们的偶像，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络。其实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有形的偶像，但是这世界所追求的那些东西，我们也在追求金钱，比方说名利、车房，还有呢，我们也在追求吃香喝辣，要别人肯定，要留名。也在追求权势，我们真的是另类的偶像崇拜。神已经警告过，结果呢，他们不听，他们很快的拜偶像就成为他们的网络。然后呢，接下去37节，把自己的儿女献祭鬼魔，他们献人祭真的是很可怕。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献人祭，但我们也在。没有自小把我们的孩子以主的教训教导他们，我们呢灌输给他们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成啊，这个世界败，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保护他们，因此我们就想，OK，我不把你送到公立学校，免得你被公立学校所污染。我们虽然看起来在大事上我们保护了我们的孩子们，但在小事上不经意之间我们的孩子们。跟着这个世界的习俗世界的格言、世界的学问让他们充满爱慕、虚荣跟炫耀骄傲等等。其实我们也跟他们一样。然后38节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就是以自己儿女的血，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怎么样污秽了？这个就是罪在这当中会污染，污染到最后已经不是。那种习俗上的，而是整个灵性上的，这才是最可怕的特征之一。也就是说，它导致道德上跟宗教上的一个严重恶化，让我们越来越不尊主伟大，让我们越来越就像美国就把宗教从学校踢出去，然后呢，你还不能，现在还不能在医院里面传福音等等，这真的是很可怕的哦。然后罪在这当中是有刑罚的，所以呢，40节这边开始就谈到这个罪的刑罚，40节到43节，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憎恶他的产业，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。神多次拯救他们，但是呢，他们的惩罚最终还是来了。你看在四世纪，他们真的就在外邦人的手里。虽然神是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怜悯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，也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报应我们，但是呢我们如果再三试探神，到最后神他会发怒的，神对罪恶的愤怒，到最后神掩面不看我们，那就糟了。神掩面不看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会被这个世界吞吃的。然后他们的惩罚呢，其实就跟他们的罪是相等的。你看哈，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啊，之中神好像感觉好像遗弃了他们啊，让他们被这个世界被异教徒来囚禁了，感觉就是主抛弃了他们。所以你就会发现在40节到43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啊，神屡次搭救他们，他们却设谋悖逆，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。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走上邪恶道路，如果你真的走上了不合神心意的，要马上立刻回头啊。那我们想要自己不要走上那个邪恶道路，不去行那个邪恶的行为，最可靠的就是我们殷勤来读神的话，殷勤来遵行神所定规的道路，这样子他会给我们智慧跟力量去行他的道。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罪的可怕，罪到最后这些人就吃自己罪恶的苦果，这里面有一个转折，这个转折呢就是44节那里，然而呢，神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。这里呢就从痛苦罪的惩罚当中变成是有一个转折可以喜乐，就是苦难痛苦会导致我们去呼求神的怜悯，然后神呢听见他们哀哭了。其实我们的苦难有很多，倒不是我们没有可责之处，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带给自己痛苦的，因为我们不信任神，我们没有走在神的道路当中。但是呢，什么时候我们回转祈求神怜悯神呢？45节，为他们纪念他的约，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。神真的就守约施慈爱啊。那这里呢，当人们哀告的时候指的是什么？指的就是人悔改。其实人的悔改就是人在意志力上的改变，就是你在意志力，你做出了选择顺服神，选择顺服神。那我们人在罪孽深重之余，只要选择顺服神悔改，神的怜悯是无比伟大的。那对所有人，神因为自己是美，自己是善，所以呢45节纪念他的约，然后呢神就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，然后神就行神迹奇事来确保他们可以脱离困境，就是46节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。也就是说，神真的可以影响压迫者的心，让他们在压迫神的选民的时候，神会扭转，让他们可以不那么的蒙逼迫。所以呢摆脱了这个困境，那让诗人就开始整个唤醒，说是要跟神求救的，而是要认罪悔改的。所以47节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从外邦中召集我们，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夸胜。所以神恩典的工作的开始，其实就是我们祷告，对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的一个鼓励。那我们在神的面前称赞神的圣名，以赞美神为夸胜，这个是救恩伟大的目的。神拯救我们，他的荣耀是完全是他的，而我们就是要去赞美他的荣耀。我刚从台湾回来，我在台湾跟一些就是我的朋友服侍神的人 然后其中有一个师母，她也是牧师，她一直在推动祷告。我觉得她前半段讲的就是讲到我们要认罪悔改，不是认那种物质界的行为的，真的是根源，根源没有改，心没有改是没有用的。这跟我们圣经辅导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改变是很类似的。但他有一点就是提醒了我，他说我们都在这物质界祷告，然后就是我要改变，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对对对，我们也改变了，你生命翻转，你成为教会祝福，你成为你丈夫的祝福，但是你还是在你的婚姻里面，而没有神国的概念。神国的概念，那这个地上神的国临到我们，我们要带到那神国，这个地上是握在那空中掌权者的手中，所以我们如何带到？把那个空中掌权者，那魔鬼的势力给破坏呢？那就是我们不断的代求，而在这个代求代祷当中，我们坚守我们祭司的职分。那我们去代求的时候，你看到这里不公义，你看到那个人很坏啊，你看到那群人很糟糕，你在祷告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跌倒，因为你在想到他们很糟糕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会论断。可是这个土地，从亚当以来就受了咒诅，我们都在这块土地上面，我们都受了罪的咒诅，所以我们也有份，像但以理那样为祖宗啊，我们为我们的祖宗的罪来认罪悔改那样的，我们也第一个，当你看到别人不公义的时候，我们就悔改，我们自己也曾经不公义。所以他这样讲，我就想，这就是我以后，当我们退休的时候，其实我现在应该就是退休年龄。我就想从事一个代祷的一个默默的邀请一群人，但是不是说你今天来明天不来，而是真的你有心祷告，而且是扩展国度的胸怀的那种神国的祷告，而不是我这个人我生命改变你那个人，我们教会这么小不拉几的，是整个神的教会，神的国啊！求主帮助我们吧。如果真的能够找到这样的人，弟兄姐妹如果愿意参与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联系，因为我们对神的敬拜，我们对神的赞美，应该是非常 powerful、非常强有力。特别在我们伤痛的时候，我们失去的时候，我们才刚上课要讲伤痛，对吧？那我们怎么去在这个时刻为某些人、为自己来代求，不让恶者的力量胜过呢？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学习的48节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愿众民都说阿门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而这首诗最后的一节就标示了诗篇第4卷的结束。所以对我们来讲呢，这是一个赞美，神是应当赞美的。那你就会发现，诗篇106篇自始至终是在讲蒙福的人。这个蒙福的人呢？虽然他们是主的子民然后他们呢有所有的祝福，然后呢他们是敬拜神的人，他们是被称为义，但是这个选民却因着他们在旷野多次多方的，真的是，哎，真的是犯罪。尽管主良善，但是这些人还是犯罪。但是，尽管人犯罪，神仍然是良善的，仍然在拯救。所以呢，诗篇106就开始数算这些人的罪。然后呢，在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的时候，到最后国家等等等等。可是代祷可以避免，代祷带出来敬拜赞美的那种力量，可以翻转整个局势，可以使我们在神面前呼求神的怜悯，然后神真的，他守约施慈爱，他就会拯救我们，而这个拯救又更加激发我们来敬拜赞美他。神啊，是，请你帮助我们。虽然孩子在讲这个失去跟伤痛，自己一路上走来也真的快走到9月底，还有一个季度，但是你让孩子看见，我的世界不应该只是在这个物质界而已，还有2层天，还有3层天，不是只是我在这个伤痛当中如何金钱伤痛而已，而是更加的要怎么把这个一个人单一的这个点，我这个人这个点，你那个人他那个点，把不同的人不同的点， 把它整个连起来，成为一个祷告大军，可以震撼这个灵界，可以让魔鬼闻风丧胆，至终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不落在魔鬼的辖制欺哄之下。主啊，请帮助我们，如果这是你要孩子所做的，将来真的是有一群人，我们可以这样为如此这般那地来代求，就求助给孩子有这样的人，让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，而不是他的目标跟我的目标不一样。主啊，是我不知道这些同心的人在哪里，但我知道主，如果这是你喜悦的，你会使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愿意来称颂你，我们愿意来赞美你，我们愿意来认同你，我们愿意来照你的方式，要怎么样的祷告，好让主祷文的内容真的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请帮助我们吧，因为自始至终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乎你的荣耀，而自始至终也真是你的良善、你的信实拯救了我们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